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和西方外交官就伊核协谈判达成历史性协议。希腊与欧洲债权国星期一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度上涨。中国当局镇压抹黑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稍后我们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伊核谈判的最新情况。伊朗和西方外交官星期二说，国际谈判代表就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达成长期寻求的历史性协议。伊朗以及世界六大国的代表星期二上午在日内瓦举行最后的会议，然后召开记者会。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布，但是谈判的基本框架要求确定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不用于发展核武器。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其核项目只用于民用目的，他们对协议的主要要求是美国等国家解除过去十几年来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维也纳谈判多次打破自我设定的最后期限，双方在伊朗准许检查人员核查其遵守协议情况以及西方何时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经过12年的僵持之后，这项协议代表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在僵持期间屡次可能在中东触发新的冲突。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克服几个障碍之后，这项协议才能生效。在华盛顿和德黑兰，持保守立场的人士一直反对做出为达成协议而必须的妥协。最大的障碍将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地位，预计在长达60天审议期过后，共和党议员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而奥巴马总统会否决国会反对该协议的表决结果。与此同时，伊朗和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有关核查伊朗核项目的协议，目的是查明伊朗核项目是否有军事用途。国际原子能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调查，寻求查明伊朗的目的，包括要求伊朗准许其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帕尔钦军事设施，但是伊朗一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说，协议就专家会议和帕尔钦军事设施等作出规定，使他能够在12月中旬发布对伊朗核计划的评估报告。他说，协议朝着澄清伊朗核项目的一些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2年前，美国和伊朗外交官开始谈判，这是两国20多年来首次直接的外交接触。参加伊核谈判的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但是最主要的两个谈判对手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两位外长都对达成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战争，挽救伊朗的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拉马什说，我不认为立即将带来任何经济好处，但是我们看到协议对伊朗经济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积极影响。2007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跟包括伊朗在内的与美国立场有重大分歧的国家领导人会谈。奥巴马指出，所谓不跟这些国家会谈就是对他们的惩罚，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而立场比较温和的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使得伊朗核谈判得以启动。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伊朗不会立即成为朋友，但协议会使这两个国家都受益。伊朗核协议的落实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马拉什分析说，这当中涉及的是核科学，是工程，还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解除的制裁。美国和伊朗外交官现在要回到各自的国家，说服持反对立场的人，不仅要接受这个协议，而且要接受伊朗和美国将并肩合作这个新的现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希腊债务危机的情况。星期一，继希腊同其欧洲邻国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度上涨。希腊同欧洲邻国达成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让希腊得以同其债权人协商第三轮贷款和救助计划。美国股市星期一上涨的幅度超过 1%， 欧洲和亚洲地区的股市也呈现相似的涨幅。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称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希腊的债权人帮助希腊走出困境的决心和承诺，使之可以回到经济增长、债务稳定的状态。奥巴马总统同时还表示，希望欧洲地区的领导人和希腊一道共同将需要完成的工作做下去。国际间的金融界领袖也都对协议的达成表示称赞。协议的达成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希腊方面则同意欧洲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在国内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的债权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准备好同希腊政府一道努力，让希腊的经济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结束谈判返回雅典之际，被迫面对他的左派执政联盟的倒戈，而齐普拉斯目前正在寻求希腊议会批准政府方面提出的降低财政支出、减少支付养老金以及增加税收等政策。希腊议会的一些成员表示不会投票支持齐普拉斯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达成的这项协议。希腊劳动部部长称，上述协议是不可行的。他预计政府方面高度的财政紧缩将导致新一届政府的选举。目前，希腊政府执政联盟当中占据次要地位的党派表示，齐普拉斯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是德国领导下的一场政变。而另一方面，经过彻夜的谈判之后，欧元区和希腊达成协议，有关各方同意向希腊继续的提供财政援助。希腊议会呢，必须在这个星期三之前呢，通过确保救援贷款可以偿还的财政改革立法。而在国内，希腊民众对这项协议的达成有悲有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协议达成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达成协议只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Today we had only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达成意向协议。经过17个小时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希腊协议。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也就是说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希腊议会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有了眼下的协议，希腊可以避免负面的谈判结果会带来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他所说的不良后果包括希腊在得不到援助、财政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欧
盟委员会一直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希腊不会退出了，我们对所能达成的协议实质内容感到满意。
与欧元区达成协议的消息在希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没办法，退出欧元区将是大错误。就像美国人说的，要是那样我们就完了。我感到失望，一开始事情还很有势头，我们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准备好应对坏事发生，结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人现在都这么认为。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而就在华盛顿着眼于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核协议之际，美国国会两党正在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国内财政问题争执不下，而重要的联邦工作和计划维持运转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国会每年八月休会一个月，时间更加的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可能会急于辩论与伊朗的外交事务，但他有许多其他的业务要顾及。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有很多的工作是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做的。
联邦为国家的高速公路提供的款项即将到期，而议员们就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僵持不下。除非国会在九月底拨付用于明年的资金，否则非必须的联邦工作就将再次关停。民主党众议员诺克罗斯说，
这是有关华盛顿丧失功能的问题，这是大家都厌恶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不要关闭它。
共和党希望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保持国内项目预算的上限。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我仍然乐观地认为参议院能通过有关拨款法案，为我们战场上的军人和照顾我们的回国退伍军人提供资金。
民主党人说，国内的重点不应缩手缩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说，
现在是共和党人停止走向僵局和我们联邦预算灾难的时候了，要开始认真对待一项给予联邦政府全部经费的预算案。
共和党人坚持必须遵守财政纪律。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林托克说，
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国家债务超过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看看希腊的混乱，想想我们的国家也离它不远了。
据民主党人称，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治理方面的考试就要不及格了。民主党参议员李德说，
这就是共和党执政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如何假装领导我们的国家。
国会通过的任何开支法案都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或否决。议员们敦促他召开一次预算峰会，以期弥合党派分歧。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正继续推进战略转移，提高军力应对来自激进组织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威胁。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军在中东卷入持久战，中国等国家可能会趁机以武力解决周边的领土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7月10号星期五到布拉格堡美国陆军基地访问。面对历经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磨练多年的陆军官兵们，卡特部长说，美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并勉励军人们携手共进。
我们正在朝一个不同的方向迈进。在过去两场战争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把这些技能和精力运用于决定我们未来的那种冲突。
五角大楼前不久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报告点名指出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威胁，称美国跟任何一个大国交战的几率虽然低，但这种可能性正在加大。报告称，美军要有能力在某个地区的一场大规模多阶段战争中击败对手，同时在另一个地区阻止另一个对手实现他的侵略野心。曾经在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在短时间内有能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但是如果美军在中东卷入一场持久战，中国等国家可能会趁机 以武力解决周边领土争端。
如果美国与伊朗交战，中国可能会趁机以军力推进他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如果中国在那场美伊冲突中等待足够长时间，美国可能最终会因消耗很大而无力应对南中国海的冲突。
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必须有能力在两个战场上同时应对军事挑战。
可能同时会发生几个事件，我们必须能同时应对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规模足够、训练足够、装备足够、薪酬足够的军队，并维持下去，以便我们能应对两个紧急事件。
美国陆军正计划削减40000兵力。五角大楼表示，调整兵力是为了在国防经费吃紧的环境中依然提高整体战斗力，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广受尊敬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国监狱中去世。丹增德勒仁波切长期被中国当局监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7月13号就他的去世发表声明说，我们悲痛地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去世。科比说，自从2002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位被囚禁的政治犯。科比说，我们向他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声明中说，美国一直敦促中国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最近更是从关怀他健康出发要求释放他。他说，我们希望中国当局调查并且公布他的死因。科比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将他的遗体归还给他的家人或他的寺院，以便可以为他举行适当的传统宗教仪式。人权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被告知，丹增德勒仁波切7月12号，也就是星期天，死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川东监狱。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拒绝透露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的情况，而且不肯把遗体交给他的家人。仁波切是来自藏语的一种尊称，表示转世活佛、品学高超之人或者修行高超的高僧。中国警方说，警方击毙了3名持刀的新疆激进分子。沈阳警方说，在星期一发生在沈阳的这起事件当中，还有一人被打伤。沈阳警方发表声明说，4名恐怖分子持刀拒捕，警察在其无视警告之后开枪。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说，这4名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在新疆，针对官员和平民的暴力袭击有所增加。很多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认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进行宗教和经济歧视，而这种暴力是维吾尔人做出的绝望反应。而中国当局否认歧视维吾尔人，并且声称一直投入大量资金来提高新疆的生活水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泰国正在因为把100多名维吾尔人强行递解回中国而备受批评。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泰国政府将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的相关人士会面，讨论仍然留在泰国境内的50多名维吾尔人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尼兰将在星期五会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人权团体的代表。会谈希望挽救泰国最近备受打击的国际声誉。在这之前，泰国向中国遣返了109名维吾尔族难民。国际社会谴责泰国军政府违反国际人权法。中国方面坚称，被遣返的维吾尔人是想加入伊斯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家盘通说， 泰国军政府没有预料到此次遣返行动会遇到这么普遍的批评。他说
：“The Hun Tha should liste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UNHCR. If they have no capability to it,
泰国军政府应该听从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的意见。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去做，他们应该听听国际组织的意见，让这些组织以人道主义和人权原则的名义介入。”我不能确定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国家造成的损害有多大。
But I'm not sure how much they realize the damage they have done to the country.
经过漫长的谈判，约180名维吾尔族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获准前往土耳其，但另外100多名维吾尔人被强行递解至中国。这一举动在土耳其引发了愤怒的示威游行。人群袭击了泰国和中国在土耳其的外交机构。美国时间星期日下午，维吾尔人以及土耳其裔等其他一些突厥族裔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泰国的遣返行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说，两三百名抗议者在华盛顿街头游行，并走到泰国大使馆前抗议。那些在泰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一直寻求前往土耳其。土耳其与维吾尔民族有着古老的文化纽带。土耳其也给被羁押在泰国的维吾尔人签发了可以移民的法律文件。泰国的人权组织赋予人民权利基金主任塔加罗恩苏克说，在泰国军政府遭到国际批评之后，他对余下的52名维吾尔妇女和儿童能够前往土耳其表示乐观。他说
：“So right now they remain only 52,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y will send them to China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ressure.
现在只有52名妇女，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被送回中国，因为现在压力很大。如果把他们送走，应该是会送到土耳其。”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如何保护那在中国的109人，这更为敏感。
But our point is how to protect 109 persons in China.
泰国官员说，他们正在派一个小组到中国来监督上个星期被遣返的109名维吾尔人的待遇。人权活动人士说，周五由全国人权委员会主持的会议的结果预计将更清晰地反映出泰国政府未来对待维吾尔人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当局镇压抹黑维权律师的相关报道。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10号起开始的大规模抓捕和约谈维权律师及其他人士的行动持续发酵。截至7月14号上午11点，已经有至少146名律师、律所人员以及其他维权人士被拘留、失联、传唤或者约谈等。同时，一些敢言的媒体和法学家出面表态，呼吁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公安部门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全面整肃持续升温之际，由新闻界女强人、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胡淑丽创办的财新网，星期一发表中国三位顶尖法学家呼吁保障律师权利的报道。而财新网的微博也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忠、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明轩等三位法学泰斗级人物纷纷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律师、支持律师、保护律师。财新网的报道说，7月12日上午，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的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公益论坛上，江平、陈光忠和高明轩等三位法学老将分别以维稳与维权、刑事辩护与民主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切入点， 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支持和保护律师。报道说，江平强调，律师本身的职责就是维护权利、维护规则。作为律师，对于权力制约更有自己的发言权，有责任对于司法程序运行进行监督，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律师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尖锐，人身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而陈光中强调，如何对待律师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不保护律师，采取打击的态度，肯定经不起历史检验。高明轩则认为，律师是国家法治的重要力量，是伸张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是公民权利的保护使者。公权力看律师常有不重视甚至歧视，甚至认为律师是一己力量，这是完全错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些维权律师刚刚被刑拘还没有走司法程序的时候，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官媒就将他们定性为犯罪团伙，显然不妥，违背了正当和公平的司法程序。他说，
我觉得这方面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吧，现在还没有经过法院审判，连这个检察院批捕都还没有决定，那么就舆论已经先定调，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正当程序要求。
不过目前财新网这篇报道已经无法打开，财新微博的新闻链接也已失灵，显然已经被删除。不过这篇报道引起了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网刊的注意和反击。乌有之乡的文章称，人民网、新华网联合发布重磅消息，揭露维权黑幕。在此新闻发出的第二天，江平、陈光中、高明轩就呼吁保障律师权利，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是为了声援此前被抓的部分死磕律师。乌有之乡还援引一些网友的留言，将矛头指向财新网，认为财新网明目张胆和中央对着干，公开向县体制叫板，并指问你们和这些素棍不是带路党。中国一位亲政府观点的法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个事件不好评论，但认为整肃维权律师并不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具体做法上也不是很明智。不过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辉13日晚在微博上表示，面对目下公权主体日甚一日的公然和官媒相互勾结、破坏程序的行为，沉默绝不是金。作为法学者，也作为广义的法律人，我宁可忍受100次社会混混们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也不能忍受官方的任何一次公然破坏明定的程序的行为。这或许是法学者和法律人的宿命。谢辉还同时转发了去年五月的一篇题为《善待律师，善待法学》的博文。同时，曾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深法律人、黑龙江素生律师事务所的池素生12日晚间在微博上表示，死磕律师就是要把30多年来中国人辛苦制定的法律一条一款落到实处，希望实现的也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死磕律师在法律框架下履职没错，但是法律的真正实施动了某些当权者钱权交易的奶酪，于是他们寻求各种理由打压。我就是死磕律师，来打压吧，我就是死不改悔。而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在回应池凤生律师的微博时则表示，我们必须努力，我决定重新成为一位职业律师。另外，被称为律坛怪侠、只想做讲真话律师的湖南律师杨金柱，在此次严打律师的行动中，两次被警方约谈后，不顾他人的劝告， 宣布为刑拘的瑞丰律师所主任周世峰辩护。因代理多宗人权案件，去年被注销律师牌照的广东律师王全平，在被约谈后14日在网上发表声明，成立710异变律师服务团，为受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王全平在声明中表示，被抓捕的都是人权律师的精英，兢兢业业，风尘仆仆地在各地办案维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法律，但是律师的职业权利却屡屡被严重侵犯，不准接敏感案件，不准会见，不准阅卷，限制旁听，法庭发言被粗暴打断，甚至剥夺辩护权利，赶出法庭，几乎每个维权都被跟踪监视，甚至被殴打，还有维权律师被注销律师职业证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而中国的官方中央电视台在星期天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当中，让最近被公安机关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在全国观众面前坦白认罪，并把这批维权律师定性为黑社会犯罪团伙。央视作为媒体，这样的审判的做法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证实，各地有大批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警方拘留。官媒在报道中将拘留活动人士定性为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维权网通报，截止到星期一上午，710抓捕律师事件涉及107人，包括被警方刑拘监视居住7人，失踪失联15人，被短暂拘留约谈和传唤获释85人。中央电视台在12号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个事件。有些被捕律师和访民穿号衣在镜头前认罪，
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扰乱了社会秩序，堵塞交通，错误的引导了很多群众，影响非常不好。
以央视为首的各大官方媒体以及搜狐、新浪等新闻门户网站集中对这次抓捕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把这些律师称为黑社会犯罪团伙，称他们遇有敏感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在幕后指使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件的直接推动力。抓捕律师事件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反响，有网友评论说，看完央视的报道，不知道这些律师涉嫌犯了什么罪。也有律师认为，央视越权审判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他直言这次抓捕律师的事件是中国司法的倒退。
采取这个方式就是实践，就是兴一个大狱了，来这个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可能这个当律师这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部署，所以这种部署来看，其实反映的也就是法治的倒退吧。因为这个律师维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双方博弈也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规则在博弈。
中国警方抓捕律师的行动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称，这次抓捕行动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难听的调子。在白宫的网站上，已经有美国公民联署要求白宫取消对习近平九月访美的邀请。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台湾对中国大陆逮捕约谈维权人士及律师表示密切关注，敦促大陆当局正视并且回应人民的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天发表声明说，
大陆维权声浪日增，显示人民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升高，希望大陆当局正面严肃对待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大陆全面法治化的同时，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声明还表示，台湾长期以来关切大陆的人权自由，对于大陆方面采取强硬方式对待维权人士，严正呼吁大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理念，以积极正向的态度推动人权自由发展，聆听民意，方能拉近两岸民心与价值距离，开展可长可久的两岸关系。中国人大7月1号通过并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随即中国公安部7月10号部署在全国展开打击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统一行动。目前中国各地已经有近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被拘捕、传唤、约谈或限制人身自由，多人失踪失联。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中国大陆当局拘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压制人民的自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言人郑运鹏说，
中方大动作拘捕多名维权人士，这是钳制中国人民自由一系列高压作为的展现，明显违反人权，我们对此也表达严重的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作为。
郑运鹏说，民进党已经要求出访中南美洲途经美国的马英九总统，利用跟美方会面的机会，向美方表达台湾尊重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立场，并且公开向中方表达关切。他说，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不可能被压制。
统治者应倾听民心所趋，而非采取高压统治，否则终将难免失去人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施义祥谴责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大陆的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并对中国维权工作者的处境非常忧心。
那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其实真的是当前对于中国人是一场的全浩劫。
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后续事态的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群团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进而控制中国社会，不可能奏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卿、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 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他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十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策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个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是变质了，再有呢就是。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侨民的迅速增加，北京正在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I think it's at least a very flexible policy. So China, I think, can do new things and maybe.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的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那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There, China is now contributing combat troops as part of the UN, but also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的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Oil assets and so on that has given a sort of larger impetus to be active abroad.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七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艺术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拉克星期一宣布发动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那里的拉马迪和费卢杰等城市以及大片地区。通过电视发出的这项声明说，参与行动的有伊拉克政府军以及什叶派和逊尼派武装。伊拉克政府在伊斯兰国组织今年5月攻占拉马迪以来，一直把收复安巴尔省作为优先的目标。拉马迪失守再度引发人们对伊拉克军队以及军方对激进分子反应的批评。为了帮助伊拉克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加紧行动，在星期天发动的39次空袭当中，有29次是针对拉马迪附近地区。与此同时，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和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一发布的报告称，自从2014年1月以来，已经有15000名伊拉克平民丧生，30000人受伤。这份报告说，生活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平民处境险恶，这些平民继续遭到杀害，常常是当众被打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中国能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计划做出突出的贡献。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峰会上，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彼此互动仍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支持中国参与开发远东地区。他星期五在乌法市表示，中国工商界的参与 可大大促进远东地区的发展。在九月份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会向中国工商界更详细地介绍有关开发远东的事宜。普京说，在峰会期间，他已经向中国代表团通报了正在准备之中的这次经济论坛会议，将邀请并欢迎中国工商界参加。讨论开发远东地区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将首次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举行。普京是在金砖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闭幕时，在特别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这番话的。中国将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大片土地的计划，最近在俄罗斯被广泛关注，同时遭到许多批评。在俄罗斯社会的有关讨论中，经常出现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将借此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的言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也对中国租赁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土地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他最近表示，中国或是其他的外国投资人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他强调，当签署有关的项目协议时，必须应该严格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应该弄清楚类似的项目能给俄罗斯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将允许多少的外国工人在出租的土地上务工，出租土地的数量以及具体的条件等等。在乌法市刚刚闭幕由俄罗斯主持召开的这两个峰会，成为非西方阵营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大聚会。普京总统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自世界各大洲，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模式。在乌法峰会召开前夕，芬兰拒绝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入境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会议，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乌法峰会对俄罗斯打破西方的制裁极其重要，同时已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促进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成为这次乌法峰会最受关注的外国领袖。峰会期间，普京与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但第一个会晤的是习近平，凸显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乌法峰会对俄罗斯确实非常重要，人们也非常关注俄罗斯与中国如何互动，但所谓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领域并非如此。
但是在经济方面，恐怕这个中国好像是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小心的、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就是最近一年，就是今年，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经济这个贸易额的下降30%-40%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等待着中国向俄罗斯的投资，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但是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政治方面合作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很重要。
但在乌法峰会期间，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俄中双方将会采取措施挽救两国贸易下滑的趋势。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非常期望两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尽快敲定，但双方的谈判并不轻松。星期三在与习近平双边会晤之后，普京的神情显得非常严肃，立刻与能源部长诺瓦克商讨。与此同时，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从西方市场借贷融资的渠道被关闭之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资金的帮助，但现在看来，中国无法取代西方。西方制裁俄罗斯一年多之后，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商界和权贵阶层中开始出现失望的情绪。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说，同中国接近并没有如同许多俄国人当初想象的那样给莫斯科带来诸多好处。学者卡尔波夫说，两国应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俄罗斯这个方面的期望值可能过高。
俄罗斯专家、俄罗斯人、俄罗斯包括一些俄罗斯政治经济精英，他们对中国这个希望太大，他们恐怕不太了解中国到底中国，比如说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怎么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中国有一些失望，没错。
乌法峰会期间，中国国内股市剧烈震荡，但却听不到中国代表团有关股市的评论。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是面带微笑，在与普京的会晤中，习近平称赞乌法是美丽，他所下榻的地方条件很好。普京总统在星期五的新闻会上透露，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中国股市，习近平显得非常镇定自若。普京说，中国股市的震荡没有特别之处，中国将继续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他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可以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卢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每年都编写详细评估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报告，美国法律要求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评估各国政府在尊重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方面的表现。人权报告帮助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人权报告还向遭压制的人权卫士和活动人士发出信号，美国政府了解他们的奋斗努力，支持公民社会保护人权的努力。越南的人权局面有所改善，但许多令人关切的问题依然存在。越南最显著的人权问题是政府压制公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来改变其政府的权利，限制公民的公民自由，包括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不充分，包括防止任意拘留的保护。越南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一个专门关于人权的章节。越南政府正在辩论一些司法改革，以实施反映这些宪法变更的法律。我们理解每个国家包括美国都有改善人权的空间，我们致力于推动普世人权，建立伙伴关系，从而能够推动进步，帮助不分男女老幼的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我们将继续与越南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倡导人权在越南更加受到尊重。我们也致力于为津巴布韦等国家 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发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